我们昨天很概括性的介绍了西藏生死书这一本著作，这本著作呢主要就包括生和死这两部分，生和死就构成生命的整体。如果以中国道家的阴阳理论来讲，阴和阳一定要平衡，有阴一定有阳，有阳一定有阴，整体的世界观万法都不能够独立存在，生不能独立存在，死也不能独立存在，必须处于和谐的状态。生和死一定要和谐，自由自在的生才能够自由自在的死。谈死亡不是消极，不是被动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从死亡的镜子里面去看到我们是如何生的。阴和阳和谐了，我们这个世界才能平衡。但这个地方要小心的，所谓的阴和阳并不是物质，也不是一种能量，而是一种逻辑的理论。逻辑整体是由不同的部分所构成，阴阳的理论是来解释万法与整体的关系，整体是不变的，万法是不断在改变，生死是不断在改变，可是生死的基本是不变的，不断在改变就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不断在改变的为什么会不断在生死，是因为我们有妄心，有妄想的心，心没有智慧，执着放不下，贪嗔痴慢疑爱欲，才会在死后仍然有生命的升起。用阴阳来解释的话，就是解释所谓的法界缘起。我们阴阳一方面是对立的，可是一方面又是相关的，阴和阳似乎是对立，但阴和阳缺少不了对方，日夜似乎是对立，白天和晚上似乎是对立，可是没有白天不可能有晚上，没有晚上不可能有白天，构成了一个既对立又相关的关系。没有这些部分的话，就没有一个整体，没有生和死的对立，可是生和死又息息相关，这样子才是生命的真相。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就不会再贪生怕死。所谓的阴，它的能量比较低，比较不明显，所谓的阳代表的是能量比较高的部分，因而我们往往将死后的境界称之为中阴。阴阳指的是相反现象的事物，死亡就是似乎跟生存是相对，可是又离不开生存，有生必有死。我们介绍过第一章在死亡的镜子当中以后呢，我们就知道 死亡是佛陀最强调的一种修行方式，要念死。念死它就是四圣谛的显现。什么叫念？就是思维，就是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有一天我们肉体会死，更不要忘记分分秒秒每一个瞬间我们都在死亡。医学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体有1000亿个细胞，这1000亿个细胞大约每21天就已经死亡过一次又生出来的，一直在生死。肉体方面不断在生死，我们的心理作用也不断在生死，我们心的本质也不断在生死。师仪刚刚有介绍，我们所谓的六识，所谓的第七识，所谓的第八识，这些我们统称为心，这些心都不断在生死，不断在改变中。思维死亡让我们了解了最彻底的四圣谛。有人像佛陀这么抱怨，其他的老师都会告诉我们，你的前辈子是什么，你的未来下一辈子是什么，可是佛陀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们这一些啊？很多人很好奇耶，都想知道我们的前辈子是什么，死后往哪里去。可是佛在长阿含经、杂阿含经里面都这么提到，而如来只有谈苦集灭道这圣谛。如来最关切的就是众生在苦，众生有那么多的烦恼，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中都是苦。念死这是告诉我们，所谓的死是什么，就是苦。不了解死亡的真相，贪生怕死，执着生而又害怕死，那就是苦的最大来源。有些人非常天真，认为死亡是很自然的事，没有错，死亡是很自然的事，到时候两脚一伸我就死了，有那么容易吗？没有那么容易啊，会很难死，会死得很痛苦。不只是身的分解，经上说明我们人身体的死亡，心要离开身体就好像深龟脱壳一般，一只活活的乌龟，我们要把它的壳给剥下来，诸位可以看看有多么样的痛苦。到屠宰场、菜市场去，我们就会看到那种死亡的痛苦。宰杀一只鸡、一只鸭，活生生的，是滚烫的热水，把一只活活的这个鸡鸭就往那滚烫的热水里面一丢，就把这个皮都给烫熟了，皮都给剥下来了。我们死亡最后是那个样子，我们不要天真到死是很自然的事，到时候两脚一伸就可以死，没有那么容易。如果没有做好准备，身体啊没有做好准备，在临终的时候，为人子孙的非常孝顺，都还要用很多很营养的东西一直在进补给那个临终者， 试试看，想想看，临终者的肠胃消化功能都已经降低了，灌进这么多很营养的东西，他怎么能够消化呢？构成他的负担。因而如果你要准备死亡的话，肉体的准备呢，在临终前就要开始断食，慢慢的减少食物，只有喝粥液体的东西，慢慢的又把液体的东西减少，只喝白开水，慢慢的连白开水也中断掉，这样子身体里面呢就轻松，就清清楚楚，这个肉体的分解过程就不会那样子的痛苦。重要的还要了解到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并不是说像医学所说大脑一死一瞬间我们就死亡了，什么感觉都没有了，不是的。佛法告诉我们，我们心不是一个，我们的心可能是六种的作用，可能是八种的心。心理的作用，唯识学说有51种的心说法。我们肉体的分解已经够苦了，我们的心的分解更加的苦。我们的五官意识的作用慢慢的消失，别人讲的话听不清楚，眼睛看不清楚等等，连思考的作用都降低了。某某人明明似乎见过，可是名字就是叫不出来。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有一个长辈80多岁，他经常对我们年轻人这么说啊，各位年轻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我们就很好奇呀，这个老先生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事？他就说啊，当我见到你们的时候，想要叫你们名字叫不出来，你们对我打招呼我好像没有反应的时候，请你们原谅，不是我很傲慢啊，不是说我太骄傲，不是我很傲慢啊，不是，而是当你们对我打招呼的时候，我眼睛啊视茫茫，没有看清楚你到底是对我打招呼还是对另外一个人打招呼。你叫起我的名字，我要叫你的名字又叫不出来，那明明是以前经常在一起的朋友，可是现在就是想不起来。现在我也60多岁了，要慢慢有这种感觉，那个很多好朋友啊，我看一眼望过去，那里有好朋友，那里有好朋友，那名字就是记不起来。因此要请你们原谅，我已经开始迈向死亡。心理的准备，心理要如何去接受这个死亡，你就要了解死亡的过程，如何来处理死亡，不然就是苦。不要太天真，以为说我一断气，我大脑脑死了，我就完了，我就死了，不是很简单吗？没有那么简单。当我们断气之后，到我们的心一直的分解，一直的分解，到心很不得已离开这个肉体，很无奈的离开，居住了几十年的功夫的这个肉体，时时刻刻与这个肉体相处在一起，这么疼爱，这么喜欢的这个肉体，就要离开它，我们心能够接受吗？贪生怕死就是最大的苦，死是我们最终极的关怀。佛陀说 我不跟你谈你过去世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也不跟你谈你未来是什么什么，我只很现实的告诉你，你现在是在苦中，这个是我最终极的关怀，不忍众生苦，而在这苦当中是以死亡为最苦，死的极力，为什么死会造成我们那么大的痛苦，是因为我们的无明，我们的烦恼，无明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生死是相续的，最重要生死是不依不异的，生死是相续，两者似乎是相对，但却是相关的，生了必然就有死，死了就必然有生，证了阿罗汉进入生死解脱的涅槃境界，但并不是阿罗汉进入了涅槃的境界，如果阿罗汉是进入涅槃的境界，有一个境界可以进入的话，那就不是涅槃，因为有入，有入就是相对法，涅槃是绝对法，不是相对的，我们讲进入涅槃只是一个方便的语言，进入涅槃证阿罗汉，阿罗汉果一个生死解脱的境界是什么呢？他只是了解了生死是相续，生死不依不异，生死是缘起而性空，了解了以后就是这么了解，不是他进入涅槃，不是他离开生死，而是如实的知道五蕴的真相，如实知如实见，我们的生命是由身和心五蕴种种的因缘条件所构成的，当我们不再执着我们的身，不再执着我们的心，不再执着我们的心理作用，不再执着我们生命过程的一切时，我们就不再起贪爱分别了，那时候就知道生死是不依又不异的关系，生死从现象来看不一样，它是相对的，可是从本质来看生死是一样的，从现象表面来看是相对，好像有白天有夜晚，表面上面来看是相对的，但其实只要我们搭着火箭离开了地球，进入了真空层，真空的太空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了没有所谓的白天，没有所谓的夜晚，白天夜晚是缘起的，是相待的，是因为我们地球在自转，绕着太阳公转，沿着一个轨迹在运作的现象而已，日夜不是真实的，表面的现象看它是真实的，是不同的，两个是相对的，但实际上是一模一样，实际上是一模一样，没有所谓的白天，没有所谓的夜晚，生死的真相也是如此，从表面看生和死是相对，生和死是相对，生的时候我们活蹦活跳，身体可以动，可以讲话，可以看东西，可以听，可以思维，死亡我们肉体不能动了，但诸位朋友要注意，只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前六识 不能产生作用而已。还有我们生命更基本的第八识，它仍然存在着。第八识仍然相续如瀑流，横转如瀑流，仍然是在动的，仍然是有那种觉知的能力，只不过是进入了所谓的因比较隐秘的阶段而已。从现象来看，生和死不一样；从本质来看，生和死都一样。我们肉体没有觉知的能力，是我们心在觉知。我们虽然能看能听，见闻嗅尝触，会思考，但这些能力啊，不是器官，器官只是一个工具，器官让我们的智慧减少了，让我们的功能降低了。为什么？诸位看看哦，是我们自己啊，造了很多的框框，造了很多的墙壁、房子，把自己呢封闭起来。我们以为我看到这一面窗，一看出去，哦，我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。但我们透过这一面窗看到的世界，只是整个世界里面的一小部分。我们透过我们的眼视、耳视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来看这个世界，来觉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只知道世界的一小部分。当我们拆掉了门窗，拆掉了墙壁，拆掉了障碍物，我们发现整个虚空法界的无穷无尽。只要我们不是用分别心，用有限的相待的心去看生命、看生死、看宇宙的话，我们就是智慧者，我们叫做解脱者。生和死从表面来看呢，是相对，是不同，但从本质来看，他们是相同。从最基本，从最基本的，我们心阿赖耶识的作用，我们活着时所有的见闻嗅尝触觉知思维的功能，都受到阿赖耶识的影响。等到我们死后了，阿赖耶识离开了这个肉体，还是阿赖耶识它在起作用。阿赖耶识储藏了我们无始以来所累积的生命经验，那些奇迹种子都能跑出来。人的奇迹是很难改的。什么叫做很难改？生的时候如此，死后还是照样如此，在修行的过程中还是那个习气老是不改。在台湾我们有一句话，用福建话来说，牛啊看到北京要不是牛，牛啊迁到北京还是一头牛。北京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京都，文化水准非常非常的高，文物，古代的文物非常的多，故宫里面的那些文物啦，天坛里面的那些文物啦，是中国历史的古都。照道理讲啊，牛迁到了北京应该有一点文化吧，但就是没有文化，就是没有文化，牛迁到北京还是一头牛。我们人呢是同样的情况，受苦了老半天了，还是照样习气不改，自己生生世世的轮回，那样子的痛苦还是习气不改。娑婆世界的意思就是堪忍的世界，就是我们的忍耐力很够，并不是我们真的在修忍辱波罗蜜， 我们是麻痹不仁啊，刀上甜蜜，锐利的刀上面有蜂蜜，蜂蜜很甜，用我们舌头去舔那个刀上的蜜，我们以为很过瘾很甜，但实际上都割伤了我们的舌头。我们世间不全然是苦，还有一些快乐，吃好东西啦，穿漂亮的衣服啦，被人家赞美啊，那个是最快乐的事情。而那个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苦，因为世间还有一些乐，让我们不知道世间是一个苦海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死亡的思维是很重要的，功德非常的大，无明烦恼是终极的真理，也就是苦最大的原因。但佛陀告诉我们，苦不是真的，烦恼无明不是真的。如果苦是真的，我们不可能有时候很快乐。无明烦恼如果是真的，我们不可能有时候似乎很聪明，还会告诉别人你应该这么做，你应该那么做啊，自己以为很聪明。这佛陀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无常，这些都是缘起，凡是缘起的本身就一定会改变，都会灭掉。这佛陀给我们一个希望，我们可以离开痛苦，我们可以证得涅槃寂静。涅槃寂静不是我们变成啊可以活一千年一万年的怪老子，不是，而是我们心不生了，妄心不生了，能够安住在真心之中。妄心我们简称为心，它是虚妄的，但很多人不能接受我们心是虚妄。为什么不能接受？因为习气很重，因为很固执的，一直要坚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识形态，不晓得自己的心是虚妄，是不真实的。我有透过啊教法，透过禅修去观察自己的妄想心，发现妄想心的虚妄不实，此后呢，面对一切的境界，妄想心不生，能够时时刻刻安住于真心中。真心就是我们的心性，妄心我们简称为心，安住在真心中，安住在不生不灭、不净不垢、不增不减、不依不依、不来不去的这种真如心。你要观察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来如去，都是如来如去，因缘聚似乎有某一个现象，因缘改变某一个现象，当下就改变了。脱生死呢，是学佛的终极目标，学佛不要忘记是要了脱生死的。学佛不是参加一个 club， 不是参加一个大家可以聊天、大家可以互相取暖。什么叫互相取暖？我很孤独，所以我来佛堂呢，找到伴侣可以谈谈天。不应该这样子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忘失了学佛的终极目标，是要证得寂静涅槃。当然证得寂静涅槃有道的方法，我们称之为道地，死的道地。想要证得寂静涅槃， 那就是心的界定会，不只是身的界定会，因为身控制不了的，我们身细胞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，控制不了的。而佛陀发现一个真理，心是可以控制的，心是可以指挥的，我们身呢控制不了，指挥不了，我们身很希望现在就到天堂去，我们去不了，我们身很希望现在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们去不了，但是我们心是可以的，现在想要到上海、香港、纽约、外太空，念头一想起立刻就去了。我们心是可以超越时间的，心可以超越空间的，我们心可以想到20年前、30年前的事情，如果智慧打开了，立刻知道前辈子、前100辈子、前10000辈子无始以来生生世世的状况。智慧开了，不要再有妄心，拆掉了我们妄心的框框，局限我们这些无明烦恼的话，我们就了知了生命的真相，了知一切众生的心行啊，这是心变化的过程。心是可以控制哦，如果知道心是可以控制，要去修行戒定，在定的时候就可以控制我们心，可以指挥我们心，可以让我们的妄想心不生，我们真心的智慧就呈现出来。修行呢，是我们终极的承诺，我们的人生使命就是来学习的。不要以为说没关系，等到我老了，我退休了，我钱赚够了，我再来修行啊，那太慢了。无常随时会来到，这一辈子没有学习没有修行，下辈子继续有生死轮回，继续还要修行。有人怀疑，我下辈子难道一定要修行吗？我不要有下辈子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但绝大部分人都不可以，因为绝大部分人心都还妄，都还是妄想心，绝大部分人心还是贪爱贪嗔痴慢疑，一有贪一有嗔，你就不平衡，你就不是涅槃，你就有所执取。执取我们要有一个生命，执取我们要有一个存在，执取我们要有一个个体，一有这个心，自自然然死后又会这个轮回。那修行是我们终极的承诺。为什么要讲念死的？念死的功德第一个，因为死亡是必然的，所以也逃避不了，因此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死亡，不可以逃避，不可以说死亡是一种忌讳，死亡不可以谈，尤其是华人更不喜欢谈死。七月认为这是鬼门关大开，鬼都出来了，因此不可以谈死啊，不可以到坟墓去，那就错了。因为死亡是真理，真理是我们最终极的依靠，我们不了解真理的话，我们必然痛苦，只有了解真理，所谓真理就是真相，我们了解真正的真相，整体的真相以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脱，才不会有烦恼了。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了解真正的真理呢？因为我们很相信我们的眼睛，很相信我们的耳朵，很相信我们的五官，很相信我们的想法，很相信我们的经验，很相信我们的习气，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些种子，太相信，自以为是。我们总是把自己建了一座牢房以后，就关在这个牢房里面，透过这个窗子来看这个世界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我们看到，其实是没有看到；我们听到，没有真正的听到；我们想到，没有真正的想到。因为我们的见闻嗅尝触，我们的一切觉知，一切的思维，都是自己的习气，也就是都是自己的业障，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啦，没有很客观的去面对这个事实。在越战的时候，南越跟北越啊，一直战争。在那个时候，很多的美国大兵从美国千里迢迢坐了军舰，被派到越南来，哦，跟这个北越的越共啊，一直打仗。有一位佛教的大师就问那些美国大兵，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来越南打仗？越南人跟你们有仇吗？北越了，这是指这个越共跟你们有仇吗？这些美国大兵说，越共啊是坏人，所以我们要把他杀死，要把他杀死。这位佛教的大师就问他，你怎么知道越共是坏人？他就说，我们在美国受训的时候，军官就一直告诉我们越共有多坏有多坏有多坏，美国政府一直在教导我们这个共产党有多不好有多不好有多不好，是我们啊要当世界的警察，我们要把这个坏人给铲除掉，所以我们来越南打仗。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教育他？因为要杀死一个人是很残忍的，稍微有一点良知，佛教连一只蚂蚁都不肯杀生，更何况要把一个人活生生的杀死了。因此在军队里面就一直训练仇恨的心理，一定要仇恨，一定要把对方啊当成是万恶不赦的这个坏人，一定要把他杀死了，这样子良心才能够安。但真实是这样子吗？这位佛教的大师就问这对美国的大兵，你们真的是认为北越就是那么坏吗？不见得。可是我们总是先入为主，以我们的感官所接触所认知的呢，我们相信这是真理，以我们听来的我们想到的读来的认为就是真理，我们就把自己啊关在牢房里面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。所以佛陀教我们呢，你要思维死亡，你要思维真相。死亡不只是肉体的死亡，肉体死亡是假的，真正的死亡是心的死亡。心要不死是不可能的，只要心一生，心就会死。因为生和死是一体的，是分不开的。你想要 心不实就要心不生，这思维这个死亡，死亡既然是必然，既然是一种真理，我们就要去面对这个死亡，不可以逃避，任何人想逃避都逃避不了。第二件事情，死是必然的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，因此我们要怎么办？准备随时可以死。我们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死吗？比如说我们欠人家的钱已经还了吗？欠人家的人情已经还了吗？我们骂人家已经被人家骂回来了吗？啊，我们的收支已经平衡了吗？不是财务的平衡，重要的是心理的平衡。我们心理已经平衡了吗？我们心里已经知道了这个真理了吗？要随时准备死亡啊。如果说在死的时候我们的财务没有平衡，我们的心理没有平衡啊，还是要还借贷的关系永远存在。所以思维死亡是提醒我们准备随时可以死。假定我们现在只有一分钟，我们只有一秒钟，我们告诉自己我们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都已经交代我们的亲友我们死后要怎么办吗？尤其是请很多人，你已经交代好你的金钱你要怎么分配了吗？不要你一死了，你的儿女呢在那边吵架，在那边告，告到法院去，时间多的这种 case 你已经交代好了吗？你已经交代好你的后事，你的后事到底要怎么处理的吗？啊，不要你一死，你的儿孙，你的亲友之间，有的人信佛教要用佛教的仪式，有人民间的信仰要用民间的仪式，有人信基督教要用基督教的仪式，有人信伊斯兰教要用伊斯兰教的仪式，那到底要怎么办？你已经交代好了吗？你已经交代好你随时可以死亡吗？虽然死是必然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死，所以要练习死。练习死啊，是最最实际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不是在我们断气的时候才死的，现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在死亡呢，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肉体在死亡，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的心在死亡，在生死。那如何才能够练习死？我们就要静静的坐下来，静静的禅修，静静的观察身体的一切变化，观察我们的一切感受，一切的念头，一切的起心动念，我们这念头哪里来？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？要去死，练习死亡。尤其每天都要躺下来模拟一下自己死的时候是什么状况。而死临近模拟，我躺在那里，眼睛不能看了，耳朵不能听了，脑筋不能思维了，而别人在叫我们呢，在哭哭啼啼的，我们要怎么反应呢？哎，我们这个肉体一直在分解，一直在分解，想象生归脱壳的样子，我们就一直练习，一直观想，观想我们肉体是怎么死啊。如果我们想象不出来， 想象不出来哈，最好到医院去，到太平间，到殡仪馆去，去看看死亡是怎么一回事。大约十年前，我到印尼的苏门答腊那边讲课，也是几百个的学员都来讲课，都来听。那讲课完了，我就离开了苏门答腊，缅南那个地方，搭着飞机前往中爪哇的博罗布杜，那边参加一项国际的会议。我搭飞机先到了，而隔天呢，那突然有人来找我。而原来来找我的人是谁呢？是我在缅南上课时候的学员。他们不是像我这样子搭飞机很快一两个钟头就已经到了，他们是从缅南那边搭着巴士转到贾卡达，还要搭船转到贾卡达，贾卡达呢再搭火车再转巴士才到贾加卡达日人那个地方，这个花了一天多的时间。这一群三十几个人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才到，所以我在隔天呢，哎，他们来了，哎，他们来找我。啊，其实我对这位朋友并不很熟悉，因为听课的学员很多。那一个人来找我的是什么回事呢？他就告诉我说：“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我们一群三十多个人来啊，现在有一个人死了，哦，连死都要找我啊，有一个人死了，希望你呢帮忙一下。”啊，我参加的呢是一项国际的宗教会议，有各个宗教的领袖，来自世界各地的领袖，佛教的高僧大德统统到了。所以那个学员呢，因为离乡背井一两千公里之外，来到了日惹那边呢，举目无亲，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，只不过他们是刚好要来那个地方旅游，要来那个地方旅游的，竟然有一个年轻三十几岁的团员呢，就在那边死亡。他们也听到我上课的时候说，我什么时候会到日惹那边参加会议，所以他们紧张起来，只要想到一个人。就赶快早上我来了。哎，我了解了这个事情以后啊，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，我们开会开到九点多钟，这个结束了哦，结束了，我就立刻跟那个主办单位人说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现在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要处理，我就离开了酒店。到哪里去？就是病房，就是太平间。一般人就会害怕，看到人躺在那里动也不能动，大家怕得要死。但是我整个晚上就陪着这个陌生的朋友，只不过是因为团员之间有人参加我的课程而找上我，所以我整个晚上就在太平间哦，就在太平间哦，各位朋友，大家都会怕的哦。幸好我这个人不信邪啊，我这个人很多人都说啊，你的八字太重了，啊，重到连鬼都怕你哈。我就陪了这个朋友说，你们不要怕，跟着我一起来。我就在太平间 那个死人的尸体那么多，死人尸体那么多，就在那边陪着一个晚上度过。帮他做这个临终的关怀，临终的助念，哎，整个晚上就过去了，一直到第二天。哦，这位三十多岁的王者呢，福报太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世界性的宗教会议，有各个宗教的领袖，那当然世界各地的高僧都到了，所以世界的高僧呢，我都认得啊，我就一一的拜托啊，这个南传的大师来啊，诵诵经；汉传的大师来，诵诵经；啊，藏传的大师来，啊，诵诵经。哦，你看这个福报有多大！所以死啊，死在有师父在的时刻最安全，最有保证，因为师父可以引导我们，那带领我们诵经，引导我们，啊，度过那种死后的恐怖阶段。完了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就一直陪着上面。那个时候，我就跟那个主办单位说 ：“Excuse me， 我有比开会还要重要的一件事情。”他们问说什么事情啊？我说生死大事啊，这个死亡这件大事哈，是最重要最重要的，我一定要帮助这个王者啊，就帮助这个王者，所以就陪着这个王者到了火葬场。到了火葬场啊，陪着这个团员这个家属把这个骨灰这个拿出来。还更妙的呢，我是陪着这个王者的骨灰啊，搭着巴士啊，到这个海边，到这个海边哦，啊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冲击的时刻，因为这个王者家住在苏门答腊的梅旦那个地方1.2万公里之外，那怎么办？在印尼是回家的国家，不容许你把这个骨灰抱回去的。他们就决定了，好，他问我最潇洒的是什么，我就建议这个最潇洒的回归大地，撒向大海。所以这个骨灰啊，用一个布包起来，那我就送着这一包的骨灰到了这个海边呢。哎，我们在沙滩上，站在沙滩，这个海浪啊一直涨潮，一直涨潮，一直涨潮。我们就请了当地一个会游泳的啊，他这个会就游泳，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游泳的人抱着这个一包的骨灰游向大海，大约100公尺外，拿起这个布啊，骨灰啪一撒向这个大海，一撒在大海，啊，人生到最后只是如此而已，啊，如此而已。你要练习死亡，你要去经验死亡，经常要去殡仪馆，经常要去太平间去助念。去关怀亡者，甚至于禅修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到坟墓里面去。到坟墓里面禅修还不够，要晚上去禅，到坟墓。啊，不是今天16号晚上月亮那么亮，啊，一定是这个月底或是月初，啊，灰蒙蒙，最好还刮风下雨的晚上。到坟墓去，我们到坟墓去都是半夜去的。我就对这些小朋友，对这些禅师说，来来来来来，一个人选择一座坟墓，你就住在这里。我就把他们分开哦， 一个一个都分开啊，都一个一个都分开，来一个一个分开啊，那我就坐在那里啊，我就叫他们，你们禅修，你们禅修啊，然后经过一个小时之后才一集合回家，我就问他们，你们当时在禅修的时候有没有打妄想？没有，禅修的时候没有打妄想，因为怕鬼出来，眼睛都不敢偷看，眼睛不敢偷看啊，这个就是最专注的啊，最练习死亡。那有一个学生，他就告诉我说啊，我找到了一个坟墓，坟墓碑上面的写的姓跟我一样，所以我就跟那个亡灵讲啊，我们是同姓的，你不要害我。OK， 练习死亡啊，诸位要去尝试啊，面对死亡。啊，你就会发现死亡没有什么好可怕，死亡啊，其实是真理，死亡其实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。讲完了第一章，就是进入第二章的无常。无常大家都知道，无常大家都知道哈。我们以为生命是很真实。以为我们的肉体是很真实，活生生的存在，以为我们的想法是很真实，我们的觉受是很真实，但只要有智慧者去参我们生命，就发现人生是一场大骗局，是一场大骗局，我们被业力骗来这个世间，我们还以为自己很伟大，我们被业力啊，被业障骗来这个世间，那糊里糊涂的就转世投胎了。当然在座是例外啊，因为你们是菩萨，愿力而来的，我是糊里糊涂来到这个世间呢，啊，就糊里糊涂了。我们以为啊，我们小时候好好的读书。啊，好好的读书。什么叫小时候好好的读书呢？我以为我们读完小学有一个目标，中学有一个大学啊，有一个学位，有一个学位，以为我们读完书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，但没有解决。您出家也没有解决问题，在家也没有解决问题。你的家庭问题、事业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，你自以为很坚实 ，very solid like rock， 但你发现呢，这个 rock 很不可靠。像台湾前几天又台风一来，啪，似乎很可靠的山都土石流了，房子都倒了，树木都倒了，非常不真实。当你来到了老年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人呢是一场骗局，被我们的业力，被我们的无明所骗。庄子自略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人之生也，与有俱生，寿者昏昏，久又不死，何苦也，其为行也，亦远矣。我们人一出生下来就与忧俱生，就跟忧愁形影不离。这忧愁哪里来的？不是鬼神给我们的，而是我们心中的业障，我们的无明，我们的烦恼先天就有了。寿者昏昏，久又不死，何苦也。长寿是五福之一，但长寿如果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来到年老的时候是昏昏的。前天才一个朋友他说，我在看很多的老人家每天都这样子， 不晓得在想什么。我说不是在想什么了，因为想不起来了啦，晕得昏昏的，想不起来啊。碰到一个人啊，想他的名字是什么都叫不起来，要是要做什么事情啊都忘记了，都忘记了，把它写在纸条上，结果那个纸条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，昏昏的啊。你如果不修行，不清明，不健康，不禅修，寿者悠悠，来到年纪越大的时候都是昏昏的。久忧不食，久忧何苦也。庄子很潇洒的，他的老婆死了还骨盆而歌了，人家说哎呀你这个人真无情无义，老婆死了你为什么不哭，而人生那么苦，他死了不是解脱吗？很潇洒。其为行也，亦远矣。很多人想要追求长生不老不死，亦远矣，这是办不到的了。如果没有智慧，没有修行的话，我们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般，行尸走肉。我们的脑子不晓得在想些什么呢？人在这里，但心都没有在这里。心呢，跑到过去；心呢，跑到未来，都在打妄想。行尸走肉，醉生梦死啊，醉生梦死。